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在路边摆摊的理发师明白法轮大法真相后，主动把资料发给来理发的客人，明善恶的民众广传真相。来听听这位理发师的故事。4年前，我和同修搭伴儿讲真相时，遇到一位在马路上摆摊的理发师，给一些中老年人理发，价格便宜。我俩第一次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很认同，说自己已经做了三退，让我给刚理完发的顾客说说真相，给他做三退。理发师说，以前看到的都是岁数大一些的练功人发资料，第一次看到像我俩这样年轻的。他让我每种资料给他留一份，给来理发的人看，他们都爱看。于是隔一段时间，我俩路过这里就给他留些大法真相资料，每年有了新年台历都给他送去，每次他都非常高兴，还说咱们一样，我也和你们一样，我也给人们发书呢。起初我还以为他是同修，后来证实他还没有练法轮功，是一位明白真相的人。自从疫情，小区封了解，解了又封，理发师换了地方，我们有一整年没有给他送过资料了。过完年，同修的妈妈告诉他，讲真相时碰到一个在马路边给人们理发的，这人说有两位年轻的大法弟子，一个戴眼镜，一个不戴眼镜，之前一直给他资料，这有一年没看到过他们了。理发师说，自己答应过好几个人要送真相台历给他们，没想到等到过了年也没看到这俩人。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请同修特意再给做一些台历给理发师送过去。台历拿到手后，我俩找到那位理发师的新地方，有一年没有见面，我又戴着帽子和口罩，他没认出我来。我说，我是之前给你送资料的，听说你想要台历。他说，是，我年前答应好几个人要给他们法轮功台历，但是一直没有见到你俩，不是还有个戴眼镜的吗？我说，对，他在那儿。我指向同修的方向，同修正在给来往行人发资料讲真相。理发师特意走过去看了看，说，这回对了，就是你俩，一个戴眼镜，一个不戴眼镜。理发师一边说着，一边给刚理完发的两个人要了一些资料。这两人拿到资料，高兴地一直说，谢谢谢谢。理发师指着其中一人对我说，他爱看咱们书，你多给他一些，我俩都是传递者，来我这理发的我就给他一本让他看。他也是，他们也有好多认识的人都要看， 我就每种资料给他拿几份。理发师拿上各种资料，一边哼着歌，一边把资料放到他的小三轮车上。我听到他开心又激动地说着，今天可捞着了，今天可捞着了。他那得到真相资料的喜悦，像个开心的小孩一样。我告诉他，把台历送给那些他答应过的人，他一再感谢。明白真相的人都在主动传播法轮大法真相，有缘人都在等着得知大法真相，努力传真相，携手登归途。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殿，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的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 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接下来，一位怀抱几个月吃奶小娃的女子石银雪，将从哈尔滨的冰天雪地走到我们面前。
2009年1月，石银雪的丈夫季宝山刚刚从山上捡柴回家，从两辆小车上下来一群人，正在院里还不知怎么回事的季宝山就让这帮人给强行扣上手铐和脚镣。紧接着这些人进屋四处搜刮，粗暴的动作让家中两岁大的儿子吓得哇哇大哭，儿子的哭声大的把邻居都给引来了。急急忙忙闻声赶来的邻居正想安慰大哭的孩子时，却迎来大声的呵斥，邻居就在陌生人的骂声中给轰了出去。原来这辆车是公安局与国保大队的人，警察们在孩子的哭闹声中疯狂地翻箱倒柜，折腾了三个多小时，他们陆陆续续地把这家的电脑、手机、音响等数量不一的东西都搬走了，还有这家的卫星接收大锅给拆了，甚至连家中的电线和书都给拿走了。然而从进门到带走这一家各式的财物，这些警察没有出示过任何法律文件，也没有开具任何物品清单，石银雪连家里被拿走了多少东西都不清楚。当这些人拖着丈夫季宝山要上车时，石银雪想冲上前阻拦，却被死死地拽住胳膊不让动， 石银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纪宝山不住地对着强拉他的人说，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随便抓人，警察执法犯法，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纪宝山与石银雪两夫妇住在哈尔滨方正县大罗密镇，儿子当时才2岁，小女儿更才出生只有2个月。平时靠纪宝山打些零工赚钱养家，生活虽然清贫些，但纪宝山与石银雪夫妻俩感情非常融洽。当纪宝山被强行带走后，石银雪一家的生活立刻就出现了危机。不知道丈夫纪宝山被带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如何。2天后，石银雪决定将2岁的儿子托婆母照看，自己则带着简单的行李以及家里仅有的积蓄，只身抱着2个月大还得喂奶的女儿，顶着1月的酷寒到方正县县城里去找人。石银雪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到了方正县公安局。然而公安局里的人却忽悠着他，今天说需要这个条件，明天需要那个手续。连续几天，石银雪要见上丈夫纪宝山一面，竟然都不可得。对石银雪来说，在县里吃住都很昂贵，但是因为迟迟见不到丈夫，她只能窘迫地咬牙紧撑，独自面对公安局不合理的百般刁难、白眼，甚至是恐吓。而此时在婆母家中的儿子却因为从未曾离开过父母身边，连日的哭闹，用他幼小还表达不全的话语让奶奶领他去找爸爸、找妈妈，以及去找他那位小小的才出生不久的妹妹。石银雪这个2岁大的儿子经常是晚上哭着睡着了，然后又哭着醒来，不愿吃东西的他脸色是逐渐发黄。石银雪待了6-7天后，一直拒绝石银雪会见纪宝山的国保大队长卢统金告诉他说，只要石银雪配合他们让纪宝山转化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就答应让他会见自己的丈夫。原来纪宝山被抓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他练法轮功。又过了2天，已经是腊月26日，公安局怕影响不好，就强行把石银雪及孩子给挟持回家去。无奈中回到家的石银雪一进屋，只觉得屋里寒气逼人，家中已经让警察折腾得破烂不堪，一片狼藉。而一直哭闹睡不好吃不下的2岁儿子在看到妈妈后，一下子就冲进石银雪的怀里，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了石银雪，久久不肯放手。丈夫的命运未卜，孩子年幼，石银雪的处境堪忧。而此时公婆家养的鸡和鹅却又被偷了，而平常他们就依赖着卖些鸡蛋鹅蛋来过活的呀。幸好邻居街坊们知道他们一家的不幸遭遇，纷纷前来协助石银雪。他们不仅带来了接济的物资，还帮忙劈柴取暖，帮助他们家熬过了这个年关。因为石银雪与丈夫纪宝山是一对善良的夫妻，平日里善待周围的人，所以在村子里的人缘特别好。而村民们的善心与慷慨，让石银雪一家在寒雪日里也有了一盆小火炉，在这个难挨的严冬里也感受到了温暖。这盆火炉虽小， 对石银雪却是意义重大。后来街坊邻居为正义挺身而出的勇气更是出乎石银雪的意料。大年初四，石银雪又启程上县里营救丈夫，而街坊邻居眼见着纪宝山与石银雪这一家的情况，他们知道这对小夫妻都是很善良的人，是好人，没做坏事，所以对他们家的遭遇都是愤愤不平的。于是就在大年初九那天，十几个村民仗义地集体到县里向国保大队要求放人，但国保大队拒绝了。后来更又有40多人集体签名要求无罪释放纪宝山。虽然国保大队依然不顾民意继续非法关押着纪宝山，但乡亲们的正义之举就像新年的那盆炉火，带给石银雪莫大的温暖。石银雪在县里没间断地向国保要人，而国保大队却扬言纪宝山不写保证放弃修炼法轮功就不放人。原来国保大队单纯只是为了不让纪宝山练功才关着他。于是石银雪不得不从国保大队一直往上找到了公安局局长、副局长，他去法院，他甚至找到县政府要求释放纪宝山，却都没有结果。为了营救丈夫，长期待在县里，即使石银雪住在最便宜、条件最差的旅店，却也让原本经济就不富裕的他更为窘迫不堪。他有时被迫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却又因此导致营养不足而奶水不够。襁褓中的小女儿因此没奶可喝而饿得直哭时，更不能奢望去买奶粉了。这该怎么办才好呢？窘迫而困顿的石银雪想着自己年幼的儿子，在家中不知是不是跟之前一样的哭闹的想念着自己以及父亲与妹妹，他应该回家去照顾儿子，安顿饿得直哭的小女儿吗？可是他的丈夫纪宝山坚持修炼法轮功，至今仍被关押在公安局里，他的情况是如何了？他人还好吗？有没有遭受什么酷刑？为了让纪宝山放弃修炼，警察是不是对他施加了什么折磨？石银雪的担忧是有理由的。纪宝山原本有三兄弟，他大哥在25岁时就因为心肌炎去世了，当时纪宝山的弟弟纪宝海也得了心肌炎，因此年轻的纪宝海心理负担很大，害怕自己会像大哥一样年纪轻轻的就因为心肌炎而去世。幸好纪宝山当时刚练了法轮功，肺结核好了，于是他推荐弟弟纪宝海也练。纪宝海练功后果然心肌炎也好了，兄弟俩因此很珍惜能够修炼法轮功。然而当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弟弟纪宝海却因此而多次被抓捕，他经历了许多的酷刑与折磨，为了摆脱公安部门违法的酷刑迫害与不公的对待，纪宝山的弟弟纪宝海不得不离家，在外流离失所。而石银雪自己亲妹妹的境遇则更为凄惨，他妹妹因为上天安门讲句法轮大法好，2001年就在监狱里被迫害折磨，导致精神异常。所以当石银雪迟迟无法得知丈夫的现况，她为自己丈夫的处境格外忧心。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石银雪的话，你会怎么做呢？Thank you. 四月里，哈尔滨方正县的大街上依然吹着寒风，却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还在吃奶的几个月大的婴儿，孤单地坐在街边。路人经过这对母女时，惊讶地说着：“这么冷的天，怎么抱个孩子在这儿啊？”其他路人也看见了，他们一边靠前一边说着：“我看看，哎呀，一定是有冤吧。”这个坐在街边的女人就是石银雪。原来为了能在县里继续营救丈夫，营养不良的石银雪一咬牙做了个决定，她找了一块黄布，并在黄布上写了自己的遭遇，然后拿了张凳子坐在方正县吹着寒风的街边上。路人看见黄布上面写着大大的“求助”两个字，底下则是密密麻麻的小字，上面写着：“我丈夫纪宝山是个好人，因为信仰法轮功，身体病好了，家庭和睦了，却被方正国宝非法关押，现已100多天了。我去国宝法院要人，他们互相推诿。我因家境贫寒，无经济来源，两个孩子又小，希望各界人士帮我们渡过难关，让我丈夫能早日回家抚养孩子和两位老人，感谢善良的人们给予我们的帮助。”公安局知道自己的作为不得民心，对石银雪上街求助的事情很在意。他停在街头时，公安局便衣就在他的摊位旁监视，他抱着孩子走动时，便衣就在他后面盯梢。有一天，国宝大队队长卢统金率领警察在街上找到石银雪，让他上公安局去。石银雪还以为丈夫的事情有了转机，没想到到了公安局，卢统金却是威胁石银雪说要把他的孩子找个地方把石银雪拘留。最后是警察强行开车把石银雪载回家，还把石银雪的凳子以及那块求助的黄布给没收了。然而几天后，石银雪又回到方正县的大街上，因为她不能弃丈夫不顾，她要上街诉说事情的原委与真相，呼唤所有路过人们善良的回应。大街上路过的人听着石银雪说着，纪宝山年纪轻轻时就得了肺结核，浑身无力，没法干活。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后，他的肺结核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好了，身体健康，浑身有力气了。不论是家里的活还是出门在外打工，纪宝山都不挑不拣，重活也主动干，200多斤的麻袋都能一个人背。来往的路人看着黄布上的字，听着石银雪说自己的丈夫纪宝山没做坏事，是个好人，村里的人都是证人，但是国宝大队却强行关押了他，说让纪宝山写不练功的保证书才放人。警察不管纪宝山有没有做坏事，只管不让他练功，更不管他不练功病又犯了怎么办。围观的人群里很多人都同情石银雪，有的说现在杀人放火公安局不管，专管好人，告他去，往上告，上北京告他去。有一次国宝大队的副队长强迫石银雪收摊，并说：“我正式逮捕你，跟我上公安局吧。”然而石银雪却理直气壮地回应副队长说道：“我被你们迫害的都要饭了，难道我要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他毫不畏惧地接着说：“你们口说创建和谐社会，这是和谐社会吗？哪儿看出和谐了？”围观的群众看着警察如此欺负弱女子，非常气愤。然而石银雪在街上呼吁营救，祈求着路人们的善良时，她襁褓中的小女儿 却发烧了。在没有条件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孩子烧成了肺炎，呼吸困难，嘴唇青紫，出现生命危险。事态紧急，在城里举目无亲的石银雪抱着女儿上了国保大队。她跟警察说明孩子的情况，表明希望借500块钱让孩子治病，等丈夫回家后她就能还钱了。而大队长卢统金见是石银雪来了，却把门锁上不让她进屋。石银雪抱着孩子在门外等了20多分钟后，卢统金终于开门，借给了石银雪100元。然而当石银雪隔天再次前往国保大队借钱给女儿今天看病时，却给大骂的轰了出来，她的东西也给扔了出来。原来这几个月来，警察一直不让石银雪见纪宝山，但是法院却早在4月中旬就对纪宝山偷偷地进行了秘密庭审。庭审后纪宝山不服，要求上诉。而就在石银雪被轰出来的前一天，纪宝山的上诉被驳回了。正常的审判是需要通知家属的，但在县里日夜交涉的石银雪却一点儿也不知情。石银雪一家人是在一个多月后的6月16号，县公安局通知给纪宝山送衣物和生活必需用品，说是要给纪宝山挪一挪地方。直到那时，他们才知道纪宝山已经被诬判了5年，准备送呼兰监狱。听众朋友，我们不禁怀疑，如果对纪宝山的审判是一件堂堂正正的事情，法院为何不敢循正常程序，非得这么偷偷摸摸违法的进行的呢？当石银雪带着婆婆和两个孩子给丈夫送衣物到了看守所，映入他们眼帘的竟是已经直不起腰的纪宝山。不到半年，健康的纪宝山人竟然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原来在公安局里，为了让纪宝山放弃修炼法轮功，国保大队对他进行酷刑迫害和非人性的折磨。在没有条件继续练功的情况下，以前的肺结核又复发了。那时纪宝山说自己已经吃不进饭，这其中从绑架纪宝山时就特别凶恶的警察王林春对纪宝山折磨得特别卖劲。隔天当纪宝山被移送到呼兰监狱时，石银雪找上了警察王林春，质问他为什么执法犯法，酷刑折磨纪宝山。石银雪义正辞严地告诉王林春，要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但王林春不仅承认自己的暴行，甚至还张狂地说，是我打的又怎么样，我就打了，你愿哪儿告哪儿告去。听众朋友，从警察王林春的回答，我们不禁要想，这些警察们敢于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底气是从何而来呢？这难道仅仅是少数人执法犯法的恶行吗？而如果更多善良百姓都知道事情的原委与真相，这些人的底气是否就会因此而消失呢？纪宝山被关进监狱半年后，2009年年底，石银雪带着婆婆与自己的母亲去哈尔滨呼兰监狱探监。在前往哈尔滨的路途上，石银雪的婆婆纪宝山近70岁的老母亲一路晕车呕吐，好不容易才到了监狱，监狱却拒绝接见。无奈下，纪宝山的母亲只好在监狱附近的旅店住宿，等待与儿子相见。一天一宿，老人只吃了一顿饭。隔天监狱只让纪宝山的母亲接见，妻子石银雪与岳母则被挡在了外头。见到纪宝山， 老母亲惊讶地发现儿子已经是皮包骨头，原本140-150斤的体重，能扛230-230斤麻袋的儿子，现在却瘦得不足100斤，而且走路都费劲。纪宝山复发的肺结核病更严重了，全身还长满了疥疮，浑身又疼又痒，臀部紫红的看似要腐烂了一般。纪宝山说他连水都没得喝，因为监狱要纪宝山自己有保温瓶才能给他水喝。后来纪宝山的母亲把自己兜里仅剩的所有的钱全拿了出来，他拿着那60多元钱跟狱警说用这钱给纪宝山买保温瓶。当石银雪从婆婆口中得知丈夫的情况后，她要求监狱给纪宝山办理保外就医，但监狱以不符合条件拒绝了。然而又过了半年，2010年7月，石银雪就接到呼兰监狱医院发来的病危通知书，说纪宝山的肺部有空洞，肝部淋巴都长了瘤，医院已经无法救治了。但是让人难以置信，即便医院已经发了病危通知，监狱依然视人命如草芥，以各种借口不予放人。于是石金雪来回奔走在监狱、监狱管理局、医院和当地国保大队等多个相关部门之间。经过3个月的折腾之后，在2010年10月，纪宝山才被释放。但是之后纪宝山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最终在2011年3月，年仅39岁的纪宝山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贫如洗的石银雪和一对幼小的儿女。石银雪一家老小就在寒风里埋葬了纪宝山。听众朋友，您还记得吗？在纪宝山被抓的那个新年，是在街坊邻居们的协助下，石银雪一家才得以升起了一盆炉火。那盆炉火不仅驱走了酷寒，温暖了石银雪全家，那燃烧着的火光更是将乡亲们的善良照耀得闪闪发亮。纪宝山死后，石银雪在哈尔滨市以修鞋为生，在艰苦的生活中，他几乎从牙缝里也要省下钱来制作发放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因为他知道只有真相能够呼唤善良。虽然自己的丈夫依然被迫害死了，他仍要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依照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功正在遭受迫害。当人们都知道真相时，在需要的时候，就像他们的街坊邻居一样，善良的人们就可能燃起另一盆炉火，对抗寒冬，温暖世间。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修炼法轮功很多年了，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因此多年来我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而我的家人也都跟着间接受益了。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身边的真人真事。先来说说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神奇事。丈夫去年腰疼的不能干活了，起初是发高烧，吃了退烧药好点，但晚上又高烧起来了，反反复复，时间挺长。小女儿不放心，拉她去了县城医院，在门诊打了10天点滴。医生看恢复的好了，我们就回家了。没过多久，丈夫又腰疼，走路得人扶着，龇牙咧嘴，疼得不行，生活不能自理。这回去了张家口医院，做了个核磁，医生说得做手术，让过完年去做。过了年，两个女儿说去北京医院吧，在北京医院做了 CT， 确诊是布鲁氏菌病，医生说还得做个骨穿刺，有了床位就通知我们，我们就回家了。丈夫去北京做手术那天，我嘱咐他一路上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以前受中共邪党无神论的毒害，听不进去，这回他没有反驳。丈夫从手术室出来，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小女儿，他激动地说，真好，就是好，可好了。小女儿知道她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了。丈夫又给我打电话，第一句又是真好，我念了，我不停地念，我一路念，进了手术室我还念，手术没有那么疼，就是木木的。丈夫说有一个人手术出来疼得哼哼呀呀的叫个不停，他这回是见证了大法的威力，是真实不虚的。再来说说发生在我亲家公身上的奇迹。小女儿的公公去年正月被确诊患癌症了，一家子个个哭成个泪人，女儿女婿不放弃治疗，县城省城都看了，都说不乐观，就又去了北京。北京医院人太多，挂不上号，女儿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下班时间了，突然有人退号，被女儿抢到了。小女儿公公的肾坏了一个，剩下一个也在恶化。在做手术那天，我嘱咐他们千万要不停地念九字真言，女儿女婿都念着，亲家说他清醒的时候都在念着呢。手术很成功，现在一年多了，他身体恢复好了，又上班去了。在此，我和家人们都发自内心地感谢大法师父。师父啊，您为我们承受的太多太多，弟子只有精进实修，让师父少一些操劳，多一份欣慰。听众朋友，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今天我们来讲几个古人行善积德的故事。先来听听许淑薇的故事。许淑薇是宋朝时江苏真州人，小时候家境清贫，但她不畏艰难，刻苦读书，年纪很轻就考中了乡试。可是后来他参加省试时却屡屡落地。有一次他在落地回乡的途中，泛舟经过平望小镇，梦见有位神人指点他说，你想要登科需要凭借阴德。许淑薇问，我家贫穷，没有钱财可以施与别人，怎么办呢？神人说，何不学医，我能助你智慧。许淑薇回家后遵照神人的话作，专心研读医书，后来果然悟得了扁鹊、张仲景的医道与医术。南宋建炎元年，真州地区瘟疫流行，许淑薇上门为百姓诊治。史书记载，他家治户道，每家每户去问诊看病，查脉观色，给药付之。期间有无归者，许淑薇于至于家，用车接到自己家里，亲卫疗治，致使方圆数百里的患者都赶来求治。许淑薇无问贵贱，虽熏夜风雨，犹以疾告，所治者应手愈，始终不所愁，志在济人而已，人贤得之，所活不可胜计，救活了无数的人，经他诊治者十活八九。由于其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百姓们称他为神医。数年后，许淑薇赶考途经平望时，再次梦见先前见到的那位神人前来，赠诗一首给他，药有阴功，陈楼兼楚，堂上呼卢，鹤六作舞。他醒来后百思不得其解，就把这首诗写在尺牍上面。那一年许淑薇以进士第六名及第。呼卢是指在大殿上传告皇帝诏旨的意思。因为许淑薇的上一名因故不合格，所以他升为了第五。结果他的上一名是陈祖言，下一名是楼村，正是处于陈楼二人之间。许淑薇这时才恍然大悟，梦中神人所述诗句讲的正是此事，原来这一切早在他赶考之前就定好了。许淑薇后来任集贤院学士，因不满秦桧陷害忠良，弃官归隐，行医济人，每遇到贫困的人就免费赠药，不取丝毫报酬。他在行医过程中常常遇到其他医生误治的案例，认为当时急需普及《伤寒论》知识，于是将《伤寒论》中100个症候及治法编撰成《伤寒百症歌》，以七言歌诀题材叙述，便于人们记忆和传颂。他一生著述颇丰，著有《普济本释方》《伤寒百症歌》等，人们称赞他济世活人，视智如一，救苦存民，不畏力回，始终享有名医进士之誉。其子许必胜，其孙许从皆进士及第，家道昌盛，许氏一门成为望族。古人说，人在患难颠沛中
善用一言解救，上资祖考，下因儿孙。是说，在别人处于危急的关头，一个善良的人应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即便用一言相救，也是功德无量之事。凭借这样的善德，向上可以使祖宗以及父母受益，向下可以为子孙遗福。许淑薇的事迹正是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得善报的佐证。再来讲一个五代时期行善积德，五子登第的故事。窦宇君是五代后周的渔阳人，以词学闻名当世，官至太常少卿，又谏议大夫。他为人独实醇厚，慷慨乐于助人，治家的法则为一时楷模。窦宇君幼年丧父，侍奉其母，非常孝顺。30岁时还没有儿子，有一天梦见去世的祖父告诉他说，你命中无子，而且寿命短促，应当及早力行善事。窦宇君恭敬地承受教诲，从此发愿行善。曾经有一家仆盗用他200钱，唯恐被察觉，便写一张劝契，永卖此女以偿还所欠的钱，挂在他小女儿手臂上，从此远走高飞，离开了窦家。窦宇君怜悯这个小女孩，便烧掉劝契，将她抚养长大成人，又为她选择好对象婚配。凡宗族亲戚有丧事，家贫不能办的，都资助他丧葬。凡见人有遗孤穷困无力嫁娶的，一一帮他婚嫁。许多贫困的朋友以及四方贤士多仰赖他得以维持生活。窦宇君每年计算收入，除留作夏冬服蜡2次祭祀以外，其余都用作济人之急难。又建造书院数10间，聚集书籍数千卷，聘请名儒为师，凡家贫而有志求学的士人一概义务收留，供给膳宿，让他安心就读，由此栽培学子，因而名登贵显，成为国家人才者甚多。后来宇君又梦其祖父告诉他说，上天因你有阴德，增延你的福寿3纪，赐你5个儿子，个个贵显荣耀。将来你善终之后，当升天为洞天真人仙位。于是窦宇君更积阴德，他的5个儿子相继登进士第。长子仪官居尚书，次子衍翰林学士，三子称参知政事，四子侃官起居郎，五子熙任左补阙，8个孙子也都显贵。窦宇君享年82岁，临命终时，自己沐浴，辞别亲友，谈笑自如，安详而终。最后来讲的是唐朝的孙泰行善因子的故事。孙泰是唐朝时山阳人，少年时代从师黄浦尹，操守很有古代贤人的风格。孙泰的妻子就是他姨母的女儿，他姨母临死时把2个女儿托付给他说，我的大女儿坏了一只眼睛，你可以娶她妹妹做媳妇。等姨母死后，孙泰就娶了姨母的大女儿。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孙泰说，她是个残疾人，不嫁给我谁更合适呢？大家都很佩服孙泰的义气。有一次到集市上碰到一个卖铁灯台的，他就买了回来让别人擦洗，却发现原来是银的， 孙泰急忙去还给了卖灯台的人。中和年间，孙泰打算把家搬到义兴，买了一所别墅，用了200千民钱，先付给了一半的钱。孙泰到吴兴郡游览，约定回来时再搬进去。2个月后，孙泰回来，把船靠在别墅前，又把另一半钱也付给了卖房子的人，使他们搬到别处去。这时他看见一个老年妇人痛哭，孙泰很惊讶，招呼过来询问他为什么哭泣。老妇人说，我在这里为公婆尽孝，但是子孙不争气，把房子卖给别人了，所以才这样悲伤。孙泰怅然失意了好半天，然后哄他说，我刚接到京城来的信，已经提升到别的地方当官，所以不能住在这地方了，这所住房还是让你儿子掌管吧。说完解开船缆就走了，再也没回来。后来孙泰的儿子孙展进士及第，入梁为省郎。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心语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下期时间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